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本堂的郭文芳传道，然后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郭传道。
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你们好，怎么样了？在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平安吗？求神是否给你恩待你们，让你们在不同的地方里面都经历到神之看顾保守。那么有一幅的图画，我相信大家已经在荧幕上看到了，相信对你来说一点都不会陌生。可能最近我们常常在电视上，在什么的网络上都看到类似的这一个图片。那么呢，这些的人他们戴了这个口罩眼罩，甚至呢有一些是全身都是保护衣，那么呢给我们看到哇，非常的安全啊，非常的有保护。那么呢，其实这些的保护衣，这些的口罩面罩，是真的是能够给你这个安全感吗？其实大家听多了，大家都知道，其实它只是保持一段的时间，它可以保守你身体在肉体上给你一段的时间有健康。所以为什么这些的口罩怎么样只能用一次？那么呢，因为这些的细菌会附在这一些的塑料的表面上，所以它必须要拿掉。但这一个追求这个安全感，真的是好像一直跟着我们一样，从小到老，似乎我们都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来保护我们自己，来帮助我们自己，就是好像有一个把握，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一些东西来保护我们自己，以致到我们可以活得会平安一点。我举一个例子哈，为什么我看到很多人当他们男女了哈，女儿要结婚要嫁给某一个人或是怎么样，那么呢做父母的都会提醒这个女儿说，哎，你要结婚，你先要问这个男孩子，先要问问他，他有没有房子，他有什么的，有什么的手上有什么的股票，你要问问他。他要是没有这些东西，你就不要跟他结婚了。是什么原因？没有安全感。万一你们结婚以后有什么事情哦，那么你还可以有一点东西把握在你的手上。老人家有一个家庭，他生了，一直在这个年代是已经很少，他连续生了7个都是女儿。为什么？我就问他为什么7个女儿你好像还不够，还要继续。他说我们中国人就是说养儿防老嘛，女儿都是出去的，会外嫁出去的，所以我怎么样都要追一个孩子回来，追一个男孩子，因为觉得有一个男孩子，我一生都有保障。有一些人他要提醒自己说，什么都靠不住，连儿子也靠不住。有一个人他是医生，就是你看他的样子是非常贫穷，原来他是怕我自己万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没有保障，我就要将我所得到的钱全都将它存起来，免得我老的时候我需要的时候我没有这个保障。所以变成呢，他就一直一生都是非常非常省见的，就是将一点一点的钱都要存起来。结果呢，他给人看都是青菜淡饭，什么都好像没有，谁不知 他就突然之间离开世界了，人家会为他安排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才发觉他将很多的钱都存起来，很多的钱放在家里面不同的地方，因为他觉得存到很多的钱他才有安全感。其实这个安全感在众人的当中都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今天的疫情当下，大家都觉得哇，我要去拿口，我要去怎么样去拿口罩，我怎么样去拿这个保护衣，我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没有一个口罩，没有一样的东西可以来保护我们的心。老实说，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心里面惧怕吗？我们心里面忧虑吗？我们心里面会烦吗？会有，但是有口罩来保护我们的心里面吗？不要想这些东西，不要害怕，有没有？没有。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好，就是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都由心里面发出来。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好好保守自己的心？除了外表肉体脸，我们的心灵我们有没有保护？诗篇九十一篇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在基督徒来说，我们已经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一个的保护衣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已经在我们的心中。真正的安全感是来自神的。在诗篇九十一篇第三节到十三节里面，当中讲到很多的事情是不能估计的。真的活到这一个把年纪，活到这个情况，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一个疫情是拉到那么长，同时这个疫情是能够影响全世界，真的很厉害。那么你会看到受影响的是什么？真的所有的人，你不能整个的看他的面容，因为他戴了口罩。你看去到街外面走到路上，你要找一个人你根本看不到，不允许你靠近前面的哪一个。 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你要接送某一些人也不能同一辆车，同一辆车里面只有一家人你才可以。给我们看到你要买的东西，进到超市里面你需要的东西是没有的，你要去了多天都没有的。有这个情况，你要看看很多的门，商场里面什么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安静，每一个人拿到要的东西就马上又跑，不能在外面停留。给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原来在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到，这些的东西都让我们有恐惧、有忧虑。大自然里面有自然的灾害，也有人的灾给我们的灾害、灾祸。举个例子，就是第三节所说的，他必救你脱离不了人的网罗，不了人的网罗，在这里是想怎么样要脱离不了人的网罗。他们要捕捉这只小鸟，他要设计很多的陷阱来网罗来捉这些的小来拿这捉这些的小鸟。那么呢，你放在这个人间里面，放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有很多是从人祸来说是给我们的恨情，给我们的痛苦。我不知道我们在当中有很多的学生，你念一书的时候，读书的从小读书的时候，你有没有遇过很多人祸的事情？假如说有些人无缘无故，因为他念书念得太好了，常常拿到很高的名次，但是怎么样，人家都妒忌他了，人家就不，同学们就要跟他比拼了，就无缘无故要在校长面前，在老师的面前去控告他，去告诉他的不好了，讥笑他，用尽各样的方法就要将他拉下去。当你打工的时候，当你在工作的时候，办公室的时候，你只是尽你的本分，你不理他们的事情，但是麻烦都会向你找上门来。这个是什么？总是要泄气，要你离开，泄气就让你爬不下去。这个是掩护，就是在我们的周围的当中，我们常常都会遇到很多的事情，所以常常跟人说，啊，听到了老人家们说，你不要尽信所有的人，你听着好了，你不要相信他今天对你的怎么样，你不要完全接受。这个是我们接受的信息。人祸有时候你以为不经意的，却是害了很多的人。就正如最近大家可能特别是在圣诞节之前，你要听到一些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哥哥14岁，那么带着两个妹妹跟他的一个表弟，就是吃个晚饭，两家人就是一起很高兴。那么这个哥哥14岁的哥哥就说，哎，我们去买冰淇淋，就在我们的对面，我们一起过马路去买冰淇淋。你看到他们就过去，哥哥带着表弟两个妹妹就走过去买冰淇淋，就是一短短短的路。但是就有一个人喝醉了酒，开车就冲到这四个孩子的身上，这四个孩子完全失去了生命，没有一个能够救回来。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他有估计吗？他有预计这个情况吗？这个是人祸，没有了，是人为。同样我们也看到这个天灾，这个天灾在第5节、第8节、第10节里面给我们的看到，天灾就是更不是我们能够估计到的，这个是自然的灾害。弟兄姊妹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沉重，因为我自己的好朋友，他就是在圣诞节的一个晚上，圣诞节我不知道，就是我前天才知道这件事情。我就是之前我就问，复活节快乐，大家怎么样？我就问他，他只是来回说还可以。但是当我们在追问的时候，原来他的婆婆，他丈夫已经几年前被逐接回天家，那么婆婆就是突然之间离开世界，同时他是在美国，他也不能去看他，只是在屏幕上看到他的奶奶，就跟他能够只是看着他怎么样安然离世，连最亲的人、靠近的人、他唯一的人，他不能去碰他，不能跟他见面，只能保持这个屏幕上看到 这位的老人家，她敬爱的婆婆离开世界。我有一位的同工，他有时他的爸爸在住在一个圣诞节的晚上，他半夜起来就是要去洗手间，半夜洗手间，但是一站起来，从床上一站起来的时候站不稳，整个倒在地上，人家送到他到医院去，但是不能进到医院，不能进，他们家人不能进到医院，但是只能在看，看他的爸爸怎么样到 ICU， 看他的爸爸怎么样，因为脑充血，结果也是从屏幕当中看到爸爸离世，然后家人不能去为他安葬，也是不能送他。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这一个的自然的灾害就是我们估计不到的，就突然就出来。在这里第五节怎么样说呢？黑夜的惊骇，白日飞的箭。然后第六节是怎么样说呢？黑夜的瘟疫，午间面的毒病。这四种的自然界的事情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让你害怕，让你惊慌，就是让我们的情绪里面受到很大的这一个的影响。所以有一些人，他今天我看到他真的受到好像受到很大的捆绑，有这个精神上的削弱，情绪上很大的问题的，有很不同的疾病。黑夜的惊慌，我们可以解释出来说，就是我们的噩梦，或是我们一夜之间一醒来的时候，整个世界好像不同。我就想起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啊，神降到第十个灾的时候，就是杀长子的灾。埃及人完全不知道，就在当天的晚上，他们觉得好好的睡觉，但是一早醒来的时候，他们真的整个城在痛苦。为什么？他们杀子，天使已经进行神的审判，长子头生的都要死。你想，整个的埃及都在哀哭的当中，黑夜的就是惊慌，就是让你没有准备。然后呢，我们要看，这是有可能黑夜的惊慌，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灵界的恶魔邪灵对我们的骚扰，以致我们没有好好的安宁。白日飞的箭，就是很明显，就是说敌人发射的箭，就是要攻击我们，让我们没有好好的准备。灵界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无缘无故突然之间，这会对我们造成了意外，造成了生命的死亡。另外，正午白天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会暴露在这一个被攻击的情况之下。不论黑夜，不论白昼，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准备。好像今天的疫情死了那么多人，然后你看越多人的城市越受的威胁就更大。你问究竟这些的瘟疫是从哪里来，这些的情况是怎么样解释，没有人解释。我们的 不是专家，要解释不来。但是你要怎么样去准备好呢？你根本都没有准备，他不知道从哪里来，你不知道自己摸过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情况。这一些就是要让你活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要你在惊慌害怕的当中。但是感谢神，神有给我们一个安全，这个安全感来自神。弟兄姊妹们，其实在困难环境之下，其实对我们有很多的反省。我刚才讲到这一个姊妹，她的婆婆离开世界，她是基督徒，她心里面有很多的反省。她说瘟疫既然这样的不明不白的来，人的生命是怎样的软弱的，一下子就没有。但是我们要随时怎么样准备，要是今天神要我走，马上要走，我没有准备，我可不可以随时我可以安然的见我的主，见我的神。他在这个疫情当中怎样的反省自己，我要觉得在这个疫情之下，却是让我们好好反省我们现在的情况。我是站在什么的位置上？我是不是就要在这个疫情之下，我完全的投降？91篇的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住在至高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好，他能够讲到他其实在这个疫情之下，在这个瘟疫之下，他表示出什么呢？表示出我是属于神的，我跟神，他是我的避难所，我能够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的里面，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这一句话我们常常已经听了，常常已经听，唯有他，唯有他是硬币我们，唯有他保护我们。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就想起用怎么样可以用一个例子，神欢迎我们投靠他，神欢迎我们，他随时张开他的手，随时随地成为我们的保护。那么我就想起很多年前，我孩子还是带孩子上放学还是上学的时候，那么我带孩子，那么每当下雨天，每当下雨天的时候，当然我早上送他去的时候还没有下雨，但是下午他放学的时候是下雨的时候，我就早一点到学校去。我早一点到学校去的时候，我就预备了这的雨伞还是雨衣给他穿。当他拿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喜乐的面容，他觉得哇，真的要在同学的面前他有保护，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喜乐，他觉得自己真的很幸福。同样当我们是遇到什么的事情，有一个地方我可以安然的进去，可以真的让我完全的得到释放的地方，神。然后你看第二节的最后的时候，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这一句就好像我们每一个月份的第二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念的四徒信经，在一切的环境之下，在不论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宣告，我们宣告我们为什么有这个福气。神是我们随时的投靠，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说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我要记得孩子们，他去上学的时候，去拿东西的时候，给 给人看见，哇，你的今天的午餐很漂亮哦，你的午餐怎么样怎么样？他讲什么？这是我妈妈做的，这是我妈妈做的，意思是什么？我以妈妈为荣，我的妈妈正好，我的妈妈怎么样怎么样？同样，这个是我爸爸做的，这个是我爸爸弄的，我的爸爸。这里说，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这里就是讲到弟兄姊妹们了，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当中，不同的压力之下，但是神老早已经给我们要保护衣了。这个保护衣是你跟他的关系。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是吗？他就是你所倚靠的吗？在这里，弟兄姊妹们，回到神那里去，回到神那里去，用你的自己的身份，记得你自己的身份，不用怕，不用惊慌，神是你的依靠，神是你的看顾，他要遮蔽你。你像外面下很大的雨，刮很大的风，但是你呢，能够在家里面，你看到外面的事情，你心里面是否觉得很平安？感谢主，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来看顾我们，来保护我们。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这个把握？我的神就是我所依靠的。或是今天的朋友们，我希望你想一下，为什么基督徒有这一个的安然的这个心态？为什么他们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平安？不论环境怎么样，他们都会安然的度过。原因就是我所依靠的哪一位的神，他答应过我们。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位的姊妹，我们跟他的很多的同工，他常常跟我们去探访，我们非常感恩有他，我们就觉得很好，因为他很多路他都很会运的啊，这个是谁住的，哪一个谁住的，都非常厉害的。那么有一次，他就跟我们请假要去台湾去旅行。那么呢，当时我们呢听到呢，台湾呢有一些的山路，哎，好像不太好，有很危险啊，有事故，有什么火车要掉下来呀，怎么样的？那么我们就跟他说，哇，你去台湾你要小心哦，怎么样怎么样？那么他就去旅行了。那么旅行回来之后呢，我们就问他，哎，怎么样呢？有什么的？听到很多的新闻，好像现在的下雨下得很厉害啊，这些的山路啊，你们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哦，没事啦。他告诉我没事。其实呢，她丈夫跟她一同去，其实她说她丈夫怕她要死，她心里面很平安。她说她走在这个高原上，高山的路上，那么那个车是非常非常的颠簸的。那么呢，她就说她丈夫说她睡得非常好，她睡得非常好。那为什么？你快快起来祷告吧！你快快起来祷告！现在呢，就是那看，就是船路上有黑，有风雨那么大，我们真的很担心了。快快祷告！但是呢，这个姊妹就说：“哎呀，算了吧，来祷告你祷告了。”她说：“哎，要是神今天晚上要我们走，我们就一起走，平平安安的回到父那里去。”若是神要留下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继续生活，那么不要担心那么多。他竟然有这样的态度，他觉得我一生都在神的手里面，神会带领我们。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是基督徒，你要记得，我是蒙恩惠、蒙保守的一群。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都会经历高高低低、不如意的事情， 非常非常之多。第一一节跟第二节就讲到信靠主的人，他怎么样蒙恩惠，在神的里面，他可以完全放下他的忧虑。他的特点是在哪呢？一个基督徒蒙神怎样的保守的，是他有什么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以神为自己的居所，就是第九节所讲的，以神为他的居所，就是说彰神与神的关系。你想居所就是你的家人跟你最亲密的人住在一起，这一个就是家所，就是你的家。你想你去旅行啊，你玩得很高兴，你看你住在酒店里面多好，但是你不会以当那个酒店是你的家，你不会让这个暂时的地方就是哦，我就是我永久在这个地面上的家，不会，你都是要回到你自己的家，你才觉得安全。这个家里面，这个家里面是有爱，这个家里面是自由，这个家是很释放，我可以做什么都，我不要考虑什么，感谢主。这个是讲到我跟神的关系，我以神为的我的居所的时候，就是我跟神是一起的，我跟神是一起，我有神与我同在的时候，我觉得很释放，我觉得很自由，我觉得有爱，以神为他的居所。弟兄姊妹们，我都希望在这个特质，神要保护你，你一定有以他为我的神。第二个就是说你要专心爱神，你要专心的爱神，用怎么样爱神认识神，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跟某一个人拍拖，或是跟某一个人结婚，或是怎么样去共同走一个家庭，但是他专心不专心，他专心爱你，他不会在他我的配偶后面，或是我的男朋友女朋友外面我去找另外一个。专一，我专心爱神。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疫情之下，就是你蒙神保守的人，你有没有专心爱神，或是在这个惊慌或是忧虑的当中，我去找其他的东西来帮我，我找其他的安全感来填满神的位置。你对神能专心吗？这个是态度的问题。然后在这个你对他能够完全的投靠，你必须要认识他，你认识他你才能够专心的爱他。认识他是有行动的，不是我们说哦，你认识谁吗？我认识他，但是对方认识你吗？不认识。这个不能说是认识，认识就是说我们有关系的，我们认识他，然后我是跟他有了解，我明白他，专心爱他。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能够求告神，这个专心爱神，我会忠心他，爱他，顺服他。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我能够求告神，求告神就是在十五节里面说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征，就是说蒙神是你安全感的人，你必须能够常常求告神。这个求告神的意思就是说我完全我知道他是全能的神，我知道我这一位的神是否保护我的，我知道他我是唯一的依靠的时候，信靠他，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非常渴慕他，喜悦他，钟爱他，不是我喜欢着来读一下经文来跟他祷告，我不喜欢，我今天情绪不好，我跟神请假，不会，你会渴望他。我就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就是你今天老板跟你说，你下个月你能够提薪，多少给你的津贴，或是他会怎么样的将你升高作为他的 管理的人，或是你拿得好的成绩，或是你今天在学校的面前，在老师的面前得到很大的荣誉，那你会先告诉谁呢？你会跟谁讲呢？老实说，你不会对一个陌生的人随意去讲，我今天怎么怎么样，不会。你一定会先告诉，你先告诉谁，这一个人就是你最重要的人。你先告诉谁，哪一个人就是最重要的人。你一定会将好消息或是怎么样，你要保留跟你最亲密的人，跟你是好朋友的人，你才跟他讲。垂求告神，就是说你爱他，你专心的跟随他，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先样样都会以他为我们的中心，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里，原来得到安全感的人，他必须有这几样的特点。同样，他应许我们要怎么样给我们的应许呢？在这里要给我们看到有五个应许，他会给我们有安全感的。第一就是说，第十五节，我必应允他，就是说当我们在他面前祷告，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在我们在这个路上我们经历的那么多的事情上，他会应允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来帮助我们。就是好像我们好朋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你的好朋友，你会知道，你会找一个好朋友，你不论什么事情他都会尽量来帮你，虽然他有时候他不懂，但是他说诶，我试试看， 我问问其他的人，你觉得你要找他，你总要办法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这一个我的神就是这一位，他说他会应允我们。然后第十五节他就说他要与我们同在，他在患难中与我们同在，不论在什么环境里面，怎么样的恶劣的环境当中，他都与我们同在。我就想起圣经里面路德记的这一位的寡妇，她怎么样，她要跟着她的婆婆，她的婆婆也是寡妇，那怎么样呢？拿俄米，你要去哪，不论你到哪里，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我的神，我的神也是跟我们一样，不论在哪里他都与我们一起，这个是他给我们的应许。第三，他说我必拯救你，使他得到尊荣，拯救你，消极来说就是拯救，表达就是脱掉、取掉或是拿掉所有的离开，从这些困难当中让我们拯救出来，我们是被动的，没有什么。但是他说我要拯救你，然后脱离这些的困难的环境，然后要将他自己来说，我要使他得到尊荣，就是让他在众人的面前，在他的位份上可得到成功，得到荣耀，得到面子，得到顺利。我就想起一首诗歌，就是最好的朋友，至深至亲的朋友，就是我们在死亡的边缘上，我们来来去去已经很多次，都是神将我们拉出来。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的跑过很多，跟死亡都是擦身而过。在上次的讲道里面，我们告诉已经讲死亡不需要惧怕，但是神在前，他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你要经历，不论是车祸也好，不论身体的疾病也好，不论在家里面突然生什么事情也好，他就将我们从死亡当中边缘拉过来，这是他对我们的应许，我拯救你，而且让你在人的面前可以将荣耀归给我，使他的尊荣，使人在他的身上看到了神的荣耀。然后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我要使他 得享长寿。这一个就是很具体的告诉我们，神应许我们在真的以他为神的人他是怎么样。当然这个是落实给我们看到的，在十诫当中第五诫的时候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孝敬父母这个是带着应许的使命。同样在这里以弗所书保罗也告诉我们六章二到三节时，你要孝敬父母使你长寿。这个长寿是什么意思？当然你今天一百岁是长寿，那么今天真的很多人就很容易过了一百岁。这个一百岁这个长寿啊，我相信不是指你长寿多久，乃是说你的长寿就是一个人他心里面的心里面的这个平安喜乐这个增彩才是你人生长寿的最重要的秘诀。弟兄姊妹们，现在很多人已经查出来，就是说长寿不是吃什么东西或是做什么运动或是做什么，那是在你的心灵里面有一个稳妥，有一个喜乐，有一个平安，才是让我们最长寿。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在哪里呢？在神那里，只有在神那里才有这个安全感。然后第十最后的一样就是说，向他显明我的救恩，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当我们以神为神，我们全然投靠他的时候，他给我们说，你要得到这个安全感，我要在你的面前，我要将我的救恩向他的显明。在地上我们已经领受到这一个救恩的滋味，神给我们的真的一个传人不同的生命，然后他给我们的这一个的保护看顾，他成为我们的依赖。他说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在幕后里面他应许我们，在能够住在至高者里面的，在神的国度里面，并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诗篇九十一篇一节到二节，这是我们今天的总结结论里面。诗篇这一节二节就是整篇诗篇的总纲。在这个疫情之下，我们能够住在全能神的荫下是何等的蒙福，真的有福。不论突然起来或是我们没有预计的所有的事情，在神里面我们都可以享受这个真正的平安。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你今天是可以得到这个平安，真的知道这个。看看我自己在这个疫情之下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能够存在这一份的稳妥，我们知道我们是与人有分别，我跟人分别，因为我是属于主，主是属于我。我希望你们能够拿到。最后的一节的经文是送给大家的，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四节所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愿神赐福大家。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同心祷告。谢谢主，谢谢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我们感恩，因为我们能够住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真的承认我们投靠你是何等的有福，我们愿意像世人一样，在不论在不同的环境之下，不同的压力之下，你就是我们所投靠的唯一的对象。主啊，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愿意真的完全的投靠你。主啊，我们感受到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的蒙福。但愿主帮助我们专一的爱你，不受其他的诱惑，要求神帮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求你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脱离一切我们不应该倒进去的，不应该做的事情，不应该讲的话。主啊，求你管理我们，施恩我们，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去彰显我们是你儿女的一个的本分出来，以致众人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看到你。谢谢你，愿你让我们心里面真是充满了你给我们的平安，要我们要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